中朝会面，暗藏算计，昔日翻面内幕曝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铜像揭幕，遗孀安倍少尉亲临。菲律宾强烈地震，32丧生，超200伤，建筑物倒冧，唐山泥倾泻夺命。以色列袭击伊朗石油化工厂，称瓦解多地防空系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6月8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礼拜一，中东局势骤变，被认为是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发动了一系列精准打击。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6月7号晚间到8号的中午，伊朗向以色列先后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亦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作为回应，以色列出动最少十几架的战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2轮的空袭。值得注意的是，以方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同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胁规则。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稍后突然宣布将暂时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亦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攻击，伊朗将不排除采取更强硬的军事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证实，以色列目前对伊朗暂缓开火。内塔尼亚胡在发表此声明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上午早些时候要求伊朗和以色列停止敌对行动，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伊朗和真主党恢复袭击，以色列将采取武力回应。他表示已向美国总统川普传达了同样讯息，就在双方宣布停火后，以色列议会会长卡利巴夫则表示，并非只能够在战争和谈判之间二选一，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作战，亦会在适当时候谈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击败敌人，并表明谈判是斗争的延续。各级官员之间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保持住充分协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发出了新的挑衅，称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从波斯湾到红海，将形成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一同时宣布，悬挂巴留国旗的马里韦克斯号邮轮6月8号空载驶往伊朗，因船员不服从美国命令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船的轮机舱和舵机舱发射一枚精确制导炸弹，使其失去了动力。美中央司令部表示，马里韦克斯号现在已无法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仲表示，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驶7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失去了动力，134艘遵守封锁规定的船只改变航行路线，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据沙地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维持。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伊朗被冻结资产不会被解冻或者释放。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放喺置顶留言里边啦。喺欧洲俄乌战场呢边。今日再次出现战火外溢，拉脱维亚军方表示，北约战机今日击落一架从俄罗斯闯入拉脱维亚领空嘅无人机。呢个系欧洲东部边境地区接连出现类似安全事件嘅最新一起。外界普遍认为，呢一架无人机好可能原本系由乌克兰发射，之后受到俄罗斯电子战干扰。失去咗正常导航能力，先意外飞入拉脱维亚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喺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表示，佢愿意以目前嘅实际战线作为基础嚟达成停火协议，并认为呢个系最快结束战争嘅途径。不过佢亦强调，呢个并唔代表长期解决方案。泽连斯基话。乌克兰真正嘅目标系希望以一种战争唔会卷土重来嘅方式彻底结束冲突。对此，外界解读为喺长期消耗战之下，乌克兰的确正喺度承受越嚟越大嘅战争压力同疲惫感。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小笠原诸岛嘅。南鸟岛运输12星俄南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喺目标侦察同定位嘅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发射场建设及未来嘅实弹训练做准备。礼拜日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喺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咗年度规模最大嘅实弹射击演习。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首度公开详情25式高速滑空弹发射器，成为全场关注嘅焦点。外界认为呢次演习演示亦象征日本军事政策喺度持续调整中。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8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已抵达北韩首都平壤，进行为期2日嘅国事访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喺机场迎接，并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稍早前公布嘅一段影片，一群中共记者乘坐不久前恢复营运嘅火车，从中国辽宁省丹东前往平壤。为接待习近平到访，平壤街头巷尾都悬挂习嘅画像同两国国旗，到处可见用北韩文同中文写嘅横幅。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喺 X 平台发文指出，金正恩非常清楚习近平中意点样嘅外交场面，整齐划一嘅欢迎仪式，万人夹道，鲜花同欢呼，呢啲嘢喺其他国家越嚟越难见到。却啱啱能够满足北京对最高礼遇嘅待遇，金正恩亦好会算账。一场隆重嘅接待成本并唔高，却能够换嚟大量经济援助、能源支持同政治背书。呢一笔对长期面临国际制裁嘅北韩嚟讲十分划算。蔡慎坤认为，从另一方面睇，金正恩对中共始终保持住高度戒备。在涉及北韩国家安全和未来命运的问题上，金正恩甚至比南韩一些政客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可能带来的战略影响。蔡慎坤讲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回忆录中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2018年，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秘密访问北韩。正式会谈中，彭佩奥对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撤走驻韩美军，你会非常高兴。听完这句话，金正恩再次笑了起身，并直接了当地回答，中国人都是骗子。更令人寻味的是，金正恩跟着解释了自己的理由。他表示，美国在南韩驻军实际上有利于北韩的安全，因为它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共战略制衡。如果美国真的退出朝鲜半岛，中共的影响力将迅速扩大，北韩可能会失去战略自主空间。金正恩甚至希望美军驻军南韩以制衡中共。蔡晨坤表示，在金正恩的战略认知中，美国固然是长期对手，但中国同样是需要警惕的大国。北韩在中美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完全倒向任何一方。因此，金正恩对中国既有现实利益上的依赖，亦有深层次的战略计心。这种复杂心态决定了北韩对华政策始终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确实，就在习近平抵达北韩前几个小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被视为北韩核心人物的金宇正，却释出强硬信号。金宇正宣称，北韩核计划绝对不允许谈判。分析人士指出，北韩此时公开强调核能力，并展示相关设施，意在提高金正恩和习近平会晤时的谈判筹码，同时亦为继续加速核武发展寻找理由。外界亦认为，这一番警告某种程度上是在度回应此前北京川集会后的表态。白宫5月17号发出声明表示，川普访华期间和习近平重申了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在出访前，习在北韩官媒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提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暗示北京打算联合北韩共同对抗美国和日本。据韩联社报道，本次中朝元首会谈可能在今日的晚些时候举行，预计将涵盖经济联系和北韩半岛的问题，以及平壤、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怎样协调等议题。八号消息，菲律宾南部文达那俄岛外海确认发生规模 7.8 的强震，截至目前已造成最少32人丧生，超过200人受伤。这场地震震央位于萨兰加尼省马亚直姆镇西南方大约32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33公里，是菲律宾今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根据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所长巴科科尔表示，这个是一次大地震，余震风险高，呼吁民众在翻回受损建筑前务必寻求专业建议，避免二次灾害。地震发生在上午7:37，当时很多民众正准备展开一日的生活。强烈摇晃令人站立不稳，重灾区圣托斯将军市多栋建筑物倒冧，重要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民防处区域主任索斯梅尼亚当时就在当地，他描述地震来袭时，货车突然剧烈晃动，以为轮胎爆胎，大家纷纷冲出了屋外，跑到街上避难。另一名区域防灾官员大洋希朗在纳茂亦感受到强烈摇晃，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地震同时引发沿海地区的1公尺高的海啸，印尼、巴留甚至远到日本南部都观察到较小规模的海啸波。日本已解除海啸，宫崎港测得30公分高的海啸。圣托斯将军市沿海村庄因为海啸出现了灾情，当地为人口超过70万的港口城市，亦是位于出口和商业重要枢纽。 另外，沙兰加尼省因地震引发山泥倾泻，造成严重伤亡。该省防灾官员彭沙兰指出，山泥倾泻在多山的加兰镇冲毁多间的民宅，甚至夺走了13名村民的性命，另有4名村民丧生的原因仍在调查中。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环带上，地震频繁，民众防灾意识普遍较高，但这一次强震仍造成严重损失，当局已展开紧急救援行动，评估灾损并安置受灾的民众。飞狐持续监测余震动态，提醒居民提高警觉。6月8号，以色列军方发动针对伊朗境内空袭行动，击中伊朗西南部一座重要石油化工厂，并称已瓦解伊朗在全国多地部署的防空系统。自4月8号停火协议以来，伊朗能源设施首度遭受到直接攻击。根据以军声明，这次行动锁定位于马夏石化工业园区的目标。攻击行动由几十架战机参与，不单止精准摧毁了石化设施，还针对伊朗近期重新部署的防空系统进行了打击。这些防空系统原本已在先前的咆哮红丝行动中遭到严重削弱，这一次行动进一步瓦解了伊朗的侦察和防御能力。伊朗方面则透过半官方的法斯通讯社回应，确认马夏石化工业园区部分设施受损，当局已下令所有员工撤离，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受损程度仍在评估中。自今年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该园区已有5条生产线遭到攻击，这起攻击发生在美伊磋商的敏感时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并将责任指向美国，称以方举措无法与美国政策切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声称，即使战事再起，巴基斯坦斡船的美伊和平谈判仍将持续进行，同时扬言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等目标，将恢复对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川普先前曾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克制，避免进一步攻势升级，但这一次以色列仍发动了攻击，显示双方在战略考量上存在分歧。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联合国和欧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失去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稳定。6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首座铜像在长野县阿南町正式揭幕，成为日本国内首例纪念安倍的政治人物的铜像。安倍遗孀安倍少尉、参议员石平等正要出席揭幕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透过贺电表达敬意，强调将继承安倍位置，竭尽全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心力。这一座铜像高大约 1.8 公尺，几乎同真人等身，铜像姿态栩栩如生，左手持麦克风，右手握拳向前伸出，重现安倍生前在选举期间街头演说的经典形象，象征坚定不移的政治热情和领导风范。铜像由当地民间人士组织实行委员会推动，经由群众募资完成建造，展现民众对安倍的深厚怀念和支持。安倍少尉在揭幕后感性致辞表示，丈夫生前常说，没有地方发展，日本就无法进步，他很高兴能够和长野这一片土地开创新的未来，令安倍的精神在日本各地延续。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遭枪击不幸离世后，台湾即率先在高雄市凤山区鸿毛港保安堂设立安倍铜像，成为了全球第一座纪念安倍的铜像。 如今日本国内亦迎嚟首座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推动安倍经济学，加强日美同盟，积极发展台日关系。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对区域稳定贡献卓著。这次铜像揭幕不单止对其个人功绩的肯定，更象征日本社会对其政治遗产的延续和反思。听完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放低手机，捽下只眼睛，是不是亦感觉有些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的经验，由于长时间在电脑上工作，我的眼睛成日都好累，后来服用了润眼保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吃了20到30分钟后，眼睛就有感觉了，变化得很明显，感觉眼睛润润的，好舒服，不是那么痛了。这个产品真是好好。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亦都想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的感觉呢？现在正是入手的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享受7折优惠，不要被干涩和酸痛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以上就係今日嘅希望快讯。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報道，请留言转发，我哋下期再见。